先生向我坦白他的姓名，我们决心一起面对。当我得知他再次软弱时，既生气又绝望。已经努力了几个月，为什么还会发生？好像永远都无法战胜他，是我不够好吗？我不想让他再碰我。姓名让羞耻心被放大，但只要你鼓起勇气抓住神，等待你的一定是神的恩典、爱和接纳。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本期《境界有声》，接下来为您读出的是陪先生一起战胜性瘾的日子，口述小飞，采访王敏丽。跟我的先生是在国内读本科时认识的，后来一起去美国读书成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活泼开朗，善于交谈。当时我们申请去美国读书面临很大压力，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还帮助我联系美国的学校。我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他身上细心和体贴的特质特别吸引我。后来当我得知他陷入严重的性瘾，迷恋网络上的色情片无法自拔，有一两个星期我都会想，为什么他要把这种事情告诉我？我宁愿他一辈子也不要说，我也发现不了，这样就不用痛苦了。不过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我觉得他需要在这方面得自由。从某种角度讲，他可能比我更痛苦，因为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却又偏去做，这中间的破碎软弱会大大影响他对恩典和爱的体验，我们的关系也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进入婚姻后，我发现他身上有许多部分比较隐藏，比如说有时我们共同经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我心里会感觉失望沮丧，可他看起来就没有这些情绪。或者说当稍微负面的情绪出现时，他会把它抛在一边，很快又回到在别人眼中的活泼阳光的状态。他好像特别不能容忍自己处在负面情绪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人要学会接纳自己的各样情绪。先生在性瘾上的挣扎是他自己跟我坦白的。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美国东部参加宣教活动，刚到第二天，我的手机突然坏了，跟他联系不上。于是我发邮件告诉他，如果他联系不到我的话，不要担心。结果就在我手机失灵差不多18个小时的失联中，他去了急诊室，因为他有很多焦虑的表现，心跳加速，无法呼吸。以前他也有焦虑发作的情况，当时我都陪在他身边，但那次他联系不到我，无法像以往那样由我来安慰他。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让他在那个晚上有了很多思考，最终他决定要向我坦白他在性上的挣扎。我的手机恢复后，他通过视讯的方式远程跟我坦白。他最主要的性瘾是看网络上的色情片，在这个过程中他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行为系统，去满足心理的欲望。这个行为系统随着他的欲望在慢慢升级，寻求的刺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只是跟我讲了他这几年在其中的挣扎，说了他有哪些行为，哪些幻想。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状态叫什么，我们都很困惑。当先生把他的挣扎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要第一时间去安慰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处理自己的情绪。 当时我自己其实已经深深地受伤了，但我又不得不选择放下自己的感受，先去安慰他。安慰他之后，我忍不住说了一句：那现在谁又来安慰和帮助我呢？结果我发现他比我安慰他之前更愤怒了。当时我心里有特别多的情绪，因为我已经发现他一直在压抑自己，被压抑的情绪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凸显或爆发出来，所以我隐约之间一直都有心理准备。当他跟我坦白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陷入惊讶和生气中，我只是没想到压抑情感会使他在性上面特别执着，让他通过色情甚至是一个幻想的世界来麻痹自己。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这让我很害怕。我感到生气的是，他有很多次机会和时间可以告诉我，但是他一直在隐瞒，而他跟我坦白的方式给我的感觉就是把问题摊开然后扔给我，也没想过怎么解决。好在当时我们分隔两地，如果是面对面的话，我可能没办法控制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那几天我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好，工作时会不由自主想到这件事，所以当短宣快结束时，我跟团队负责人有过一次谈话，我讲了我心里的挣扎、愤怒、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给我很多建议，而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帮我理清所有的情绪和想法。最后，他鼓励我，回去后和先生一起寻求专业的帮助。于是，我们一起去找先生的心理咨询师，因为他也想改变，不愿再沉浸其中。我们一共接受了一个半月的心理咨询，重点是帮助我们了解彼此的想法，对未来的期望能够达到同一水平线。我们两个以前只听说过药品、毒品、酒精或赌博上瘾，从来没听过性瘾。咨询师回答了我们很多关于性瘾的问题。在这之后，我自己也非常受伤。我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说，特别希望先生眼里只有自己。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原来我在他的心里还不够好。我强烈的感觉自己是不是魅力不足，不够吸引他，所以他才会。这样的想法让人很受挫。我真的很想把这些情绪发泄在我先生身上，或者从他那里找一个帮我解决的出口。当特别多自我否定的声音出现在脑海中，我越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不够，我就越想让他不断肯定我，告诉我说你是足够的。感恩的是，我忍住了。我找到一个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帮我梳理复杂的情绪。这位咨询师专攻性瘾治疗，他教会我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周围人都会对妻子有指责和怀疑，即使他们是出于好心给出的建议，比如说，回家要多做饭啊，是不是对老公关心不够啊，是不是不够温柔体贴啊？这些声音会加重妻子本身已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感觉，当这个妻子开始自我否定，就会真的陷入自怨自艾里。我的心理咨询师是基督徒，他从信仰的角度帮助我认识自己的价值。他说，人的罪性就在于很多事情明知不可做，却忍不住要去做，但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我们去做这些事的借口。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辅导帮助我释怀，配偶的性挣扎不在于我是不是足够好，这其实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我反倒可以更好地去安慰他了。一些相关资料会告诉你， 当你的另一半告诉你他有性瘾，不管是什么方式，是看色情录像，还是跟其他人产生了婚外情，你通常一开始会经历愤怒，会被自我否定，然后你会进入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特别想去控制对方，他在哪，他在做什么，他今天的行程是怎样的。当事情发生以后，尤其是有第三方介入的话，夫妻在性生活方面也会有很多障碍。比如说，受到伤害的那一方可能会希望暂停性生活一段时间，但又不知道如何跟对方表白，因为他会担心，如果我在这方面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他会不会去通过一些其他不好的方式去满足自己。其实，我心里最害怕的是，如果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又会被伤害。但是把我心里的恐惧直接告诉先生是特别困难的，这等于是把我的软弱打开了。只有一个人觉得足够安全时，才会拿出自己更多的害怕，而当时我没有这样的安全感，我根本不敢把新的恐惧告诉我的丈夫。后来我们达成了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定，比如在所有电脑和移动设备上安装一个软件，软件的名字叫做契约眼睛，所有浏览过的网页只要有带有色情内容，它都会记录下来，丈夫可以选择适当的间隔时间定期把网页报告发给我，丈夫小组里面的弟兄和心理咨询师也会收到他发的报告，如果他再次跌倒需要先去跟弟兄和心理咨询师讲，然后再来告诉我，而不是由他直接跟我讲，目的是减少对我的伤害，因为他每反复一次就会让我的情绪力度加强，这个时候我就会需要一个帮助小组，不是我们两个人面对，而是整个小组一起陪我们前行。我必须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他，不要让我的情绪苦毒影响到他。我也有控制不好的时候，性瘾或其他瘾症常常反复发作，这是很常见的状态。当他重新掉进去，第二次向我坦白的时候，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去安抚他，我当时很生气，也很绝望。我觉得我们已经努力了几个月，为什么这个事情还会发生？好像这个心魔永远都没有办法战胜，只能一次次被他打败。感恩的是，当时我在国内，还有几个星期才回美国，这让我们可以慢慢冷静下来。我们每天在电话里彼此代祷，或者是用微信把代祷事项发给对方。我们每天一起敬拜，敬拜之后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我每天能安稳地睡去，没有因此失眠，我现在还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就把焦点从彼此的身上移开。我以前会死死盯着他，希望24小时盯着他，不再反复。他可能也是一样，不断地压抑，克制自己不能再犯，也盯着我想怎么样让妻子开心，不要让家里的气氛那么紧张。不过越是这样，可能越紧张。当我们祷告，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彼此承担后果，还是要积极面对问题，但我们不再纠结于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有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问上帝，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婚姻里，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不通。但在祷告的过程中，慢慢我不再执着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而是求上帝帮助我们的婚姻应该怎样往前走。因为有很深的受伤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不想跟他亲近，我无法让自己进入那个场景当中，如果我强迫自己这样做，会让自己更受伤。但是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感受去做，又担心会不会让对方受伤， 然后他会因为受伤就重新陷入过去的行为状态里。那段时间我们更多的是跟对方一起祷告，其实一起祷告就是一种关心理解对方的过程。后来我们尝试着重新去了解神创造性的美意，他把性作为礼物赐给婚姻中的丈夫和妻子。我们当时一起看了《性的礼物》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为什么上帝会创造性。我发现原来我有许多认识是有偏差的，和神的心意并不一致。比如信主之前，我觉得未婚同居也没什么，信主之后我知道这个不可做，但为什么不可做我却不太明白。我以前觉得看色情电影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在婚姻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会通过看色情影片来调动性的欲望和气氛，只是我没有单方面的上瘾和不可控的行为。我重新认识上帝把性给人类的心意是什么。我个人觉得通过性生活，一是让夫妻之间真的彼此同心合一，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夫妻可以一起去敬拜神。所以后来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性生活方面的事情特别具体地跟神祷告，让上帝来祝福我们的卧室和婚床，洁净我们的卧室和婚床，然后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他赐给我们的美好。从第二次坦白直到现在，先生有过挣扎，但没有再反复。我之前问过心理咨询师一个问题，当时我真的很想快把问题解决掉，就问他有没有可能我先生再也没有那种欲望和想法了呢？心理咨询师回答我说，对于神来说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神可能一下子就治愈一些人心里的伤痛，从此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但也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都会在某个事情上面有挣扎，但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不把这个挣扎在行为上体现出来。经历这些之后，我们的婚姻最本质的不同是，我觉得我们彼此对神的认识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先生以前理性上知道神爱他、接纳他、给他恩典，但他却没有经历过。在这个过程中，在无助、绝望、痛苦的时候，他只能向神求助，而且他的帮扶弟兄和心理咨询师都给了他无条件的接纳。接纳他这个人，不是接纳他的行为，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耻、被看不起。我们夫妻的关系比事情发生之前更亲近了。先生说过，以前他真的觉得他可能只能永远活在黑暗里，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黑暗里，现在他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光明。对我而言，在整个过程中我有很多得释放、得自由的体验，这使得我对性的认识都翻转了。在服事上，以前我是一个喜欢给人建议的人，现在我不会急于给建议了，我想先知道那些伤心的人的心理处境如何。如果我去陪伴一个自己或配偶有性瘾的姊妹，我希望像当时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一样，给他一个平静和安全的空间，让他可以分享心里所有的情绪和担忧、困扰、不明白的地方，把心里所有害怕的甚至不敢和配偶分享的事情都分享出来。性本身就是一个私密的话题，当性和成瘾结合在一起后，羞耻心会被放大很多倍，所以我特别想鼓励有性瘾挣扎的弟兄姊妹，你们并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挣扎。不管你们做了什么，我们神的大能可以遮盖我们的羞耻，只要你真的鼓起勇气想让神陪你走出这样的软弱和挣扎，这个羞耻就会褪去。不管你在过去的婚姻和情感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我们的天父都会接纳你，跟你一起去战胜这个拦阻你迎接未来生活的羞耻心。除非你愿意让自己永久活在黑暗里，怨恨自己，更加绝望， 只要你真正鼓起勇气去面对，虽然过程没有那么顺畅，但最后等待你的一定是恩典、爱和接纳。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句话，没有孤独的眼神，没有咒诅的怨恨。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十字架，他把爱握在伤口，他用来战胜死亡。
写历史，你的爱重